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联邦教育部存在的必要。那么在开始之前，大家要讲这个最新出炉的新闻，就是日本国会正式选出最新任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她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啊，这也是相当特别的事件啊，值得提一提。那么当然跟美国相关的就是这个10月28号啊，川普会已经安排了要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次会谈，那么预计就是会讨论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关于美日关税的协议的落实跟经济合作要进行磋商，这也算是高市早苗上任的第一个重磅的任务哈。不过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好，我们讲回今天的重点哈，今天讲的是这个教育部的问题哈。这个我早上在看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哇，这个咱们的这个教育部长 Linda McMahon 啊，麦克曼啊，倒是现在还是这个蛮支持川普政府的哈，他上个礼拜在社群网站上发文表示，他自己是教育部长，但是他就说，这个这一次的联邦政府，因为预算卡关啊，现在还在关门啊，所以他自己就说，这一次联邦政府关门证明了联邦教育部好像真的没什么作用，应该是裁撤的哈。自己身为教育部长，自己认同应该要裁撤教育部门，因为主要还是看到这个联邦的教育部对于整个美国的教育体制来讲，好像并没有相当的这个决定性的必要啊。那么他认为说，应该要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回归给各州。那么这个也蛮有意思的，这个某种程度上也让大家再一次看到啊，这个因为可能我们移民社会，大家比较有些时候还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马上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里面啊，联邦跟各州啊，其实是一个两个并行的轨道啊。这个有些时候像这个教育部这次事件，这个教育部长自己就说，现在即便联邦关门啊，联邦教育部现在也裁撤了很多的员工，但是呢，整个美国学生照常的上学，老师照常领薪水，学校还是照常的运作啊。这个，所以可见有些时候在某些这个日常的运作上面，联邦教育部好像真的并没有相当决定性的一些功用。不过你说事实上这个你这样就说这个联邦教育部没有作用，其实也不是很贴切啊，因为他还是有他自己主要的一些工作是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去做的哈。比方说你就是联邦的教育部，他本身是要担任一个监管的工作。即便是像这一次Linda McMahon 麦克汉他说，即便联邦关门，大家还是学照上，薪水照领啊。但事实上，第一个，联邦的政府在学校的经费当中，全美国学校经费当中，它是占了大概是公立学校的10%。10%哈，那么你说少了10%啊，这个联邦经费对各级学校有没有影响？还是有的哈。那么你每年要拨联邦经费给学校，那么这谁来拨？不能说各州我自行跟中央政府去申请，还是要有个部门，还是要部门去申请哈。你这个预算还是不能缺少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是预算啊，第二个是监管哈。全国的学校以及各个大学是不是遵守联邦法律？那么也是要由教育部来负责监管，你不能说，我不管了，那么大家自己去发展，那么这也是不行的。有些时候，在一些联邦法律的层级方面，你不能没有人管啊，没有人管，这还是会在目前看起来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但事实上，你若经常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新闻，就会发现哇，很多东西是很麻烦的哈。这比如说这个光是这个厕所哈，无性别障碍厕所这件事谁来管？你可以让各州自己决定吗？这个大家到时候不同调也很麻烦啊。那么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提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另外呢，要监管全国各地学校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身心障碍的学生，是不是有符合联邦残障人士教育法啊？那么这样的监管机构，这样办公室也是纳归在这个 个联邦的教育部里面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联邦层级的办公室来监管的话，这也是会出问题。不过Linda McMahon啊，他自己之前先前他自己说过，他说哎，讲到残障人士教育法这件事情，他认为身心障碍的学生权益保护未来可以转交给卫生部跟司法部去做。但是法律专家也出来说哈，这样的你说你自己认为可以转交啊，把身心障碍划归到卫生部、司法部啊，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业务移交还是需要国会通过，那干嘛弄一个新的部门啊？所以教育部有他自己的一个功用在里面，主要的我刚讲就是除了要监管联邦的这个预算。下拨给这个各级的学校之外，另外在整个全国性的联邦层级的监管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个你说 Linda McMahon， 但他这样讲说联邦教育部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是觉得哎，这个我个人啊，现在讲到个人有时候不能讲太快哈，我个人会觉得说你自己身在这个职位，又说自己身在这个职位是没有必要的，你的部门是没必要的，我是觉得这个有点过于夸张啊，我个人认为有点在这个对川普政府示好的这个意思哈，好像说川普总统说什么啊你就赞同啊，这个其实不太对，你还是要尊重自己的所在的位置跟自己的部门哈，不然你说你底下你怎么去领导其他你底下所有的部门各级主管，那大家认为说那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了，自己都说我坐的位置没什么必要了哈，那谁还会觉得你有必要哈。那么讲到刚讲到联邦监管的这一部分啊，最近啊，这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应该说在昨天吧，昨天是一个承诺清单的最后期限，什么样的承诺清单呢？就是全国各级的大学要同意符合川普政府所谓政治优先事项承诺清单的最后期限如果他们有愿意同意的话，那么这些有些大学就可以换取优先获得联邦资金哈。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包括要求这九所私立跟公立大学禁止跨性别者使用洗手间或是参加符合性别认同的运动，那么也要求说要限制国际学生入学的比例不得高于15%，同时啊要求要冻结他们的学费5年啊等等，有些很多的原因哈。那么其中这些大学包括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大学、麻省理工啊、亚利桑那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有咱们加州的南加州大学，还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弗吉尼亚大学跟范德比尔特大学啊，这些这个主要是希望这些大学可以这个。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啊？有媒体形容说啊，希望这些大学可以遵守川普总统试图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哈，这个等于算是当然就大学来讲是把它形容为这样子啊，认为是川普总统你试图要主导美国的高等教育哈，这个事情啊也是让大家不是很舒服哈。我现在看到在一直到这个礼拜天晚上啊，刚过去礼拜天晚上，因为礼拜一就截止了哈，那么因为你如果愿意遵守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联邦的资金拨款啊，但是现在看到好像在礼拜天，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啊，收到这文件的九所大学里面有六所学校表示他们不打算签署这项文件，像麻省理工是第一个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就是说我们有些不同意的原则哈，认为说这文件的前提跟他们学校的核心信念不一致，也就是说你对于学校的赞助资助应该仅仅限于学校所谓的科学价值，而不是把意识形态都灌在这些学校里面。那么除了这个麻省理工之外呢，那么这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跟南加大都紧随其后，也发表声明拒绝了这一项要求签署的提议。我现在看起来教育部事实上，你说为什么这教育部长会认为说教育部裁撤也没关系，我想某个成分上也是发现你想管他们这些大学也 不认同你的理念啊，也不认同你的要求，那这样你还怎么监管哈？那这样监管无力的状况之下，也难怪教育部长会认为说，哎呀，联邦教育部干脆这裁撤算了哈。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看法，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协商，在教育方面大家一起彼此合作，各司其职，为美国的教育尽一份力，不好吗？其实不需要这么消极的。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乐，下期再见。